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33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青山遮不住，大江东流去。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17日。我今年80岁，修炼法轮大法已有22年。修炼前身患九种疾病，吃的药比饭都多，最后还是病到生活不能自理的地步。是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延长了我的生命，使我成为一个身体健康、乐观开朗、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我们全家人都感佩大法超常，师父伟大。第一部分，完成使命，兑现誓约。沐浴在大法法光中的我，学法练功从不懈怠，经常和同修去其他地方弘法，每天都生活得充实快乐。1999年江泽民栽赃陷害法轮功，一时乌云压顶，大法弟子没有被吓倒，都在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真相，证实着法。不修炼的家人却没了正念，劝我不要练了，把书交出去。我义正辞严地说，我以前病得随时都要死了，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大罪，这你们是知道的，是大法救了我，如果还有一个人练，那就是我。他们看我这么坚定，也不再说什么了。在十几年的正实法中，我主要是面对面讲真相，发真相资料，劝三退。一开始讲真相也没经验，就是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法轮功去病健身有奇效，教人做好人，做道德高尚的人，不杀生，更不能自杀。电视上说的法轮功杀人、自焚都是假的，人们大多数都相信，都愿意听。为了讲好真相，我认真学法，从法中明白，大法弟子来到三界，是来助师正法的，是来救度众生的。现在的中国人都不简单，都是高层次下来得法的。众生现在不但没得法，反而被谎言迷惑，将面临大淘汰的危险，他们多可怜呢。师父看我有一颗救人的慈悲心，就给我开智开慧，让我几次看到了人类大淘汰的惨景，很多生命在眼巴巴地期盼着我们去救他们。救人这一历史使命使我不敢怠慢，亿万年的等待就是为做这件事。我时刻不忘记自己的责任，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只要有人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眼泪就不自觉地往外流，想尽快把他们救下来，这时救人的效果就特别好。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我每天就是做些简单家务，给老伴儿做三顿饭， 我一般只吃一顿饭，其余的时间就是做三件事。我时刻想着师父给我延长的生命是给大法用的。早晨不到七点，我带上该带的资料，正念十足地出了门。菜市场、农村的集市、各个等车点、饭店、行走的路上，都是我讲真相救人的场所。我讲真相不分年龄大小，不分职位高低，没有怕心，见人就讲。有学生、工人、农民、买菜的、卖菜的、退休干部、在职职工、警察、610人员等等，他们大多数都能明白真相，同意三退，有的还要真相资料。也有不听的，甚至恶语相向。这时我就停下来发一会儿正念，再遇到人，先铲除那人身后阻碍他听真相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心里想着师父就在我身边，结果我说啥那人就听啥，资料也要，并一直说谢谢。我说你就谢我师父吧，是我师父让我来救你的。那人就说谢谢你师父。我在外面讲真相的时间很长，一般一天四五个小时，最多的一天讲了八个小时。越到最后，人们听真相的效果越好，看到了世人得救的喜悦，看到了一张满满的三退名单。我忘记了渴，忘记了饿，忘记了累，真的就不想回家了。有时在回家的路上，身上像散了架似的，这时我就被师父在红银二正念正行中的诗句，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回到家照样给老伴做饭，有时回家的路上身上轻飘飘的，像飞着走一样，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最近我也习惯晚上出去讲真相了，在讲真相中感人的事太多了。现举一例，一天晚上天很热，在一大饭店的两旁有许多小吃摊，也有卖水果和小百货的，都八点多了，还有不少人，有吃东西的、买东西的，也有乘凉的、逛街的，很是热闹。我看从饭店走出来一个又高又胖的40多岁的女子，我迎上去笑嘻嘻地说，大妹子，我问你个事儿。她也笑着问，什么事儿？三退保平安的事你知道吗？他马上很凶的样子说，什么三退保平安，我是派出所的，你别跟我说这些。说完就大步的往前走。这时从饭店又走出一个中等个的40多岁的男子，往一辆黑色的轿车走过去。我快步跟上去说，大兄弟，告诉你一个好事，三退保平安的事你知道吗？他上下打量着我大声说，是不是练法轮功？你再说我就把你抓起来。这时刚才那个胖女子过来说，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他是公安局的。原来他俩是一家子。我说，公安局的人也得保命，到劫难来时好人都得留下。那男子随口问，谁是好人？我说，你就是好人。那男子开开车门没进去，脸上也没有刚才凶恶的样了。那女子已经坐在车里了。我大声说，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天安门自焚是骗人的，共产党在和平时期杀害了8000万人， 1989年杀害大学生，这又杀害大法弟子，活摘大法弟子器官卖钱。只有共产党才干出这星球上最邪恶的事，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天要灭他，但是好人都得留下，退出他的一切组织，不跟他倒霉，这才是明智的选择。那男子和女子脸上都露出惊恐的样子。我问他们是党员吗？那女子说他俩都是党员。我说，那就起个化名叫新生和新乐从心里退出来。男子大声说，好。我又说，请你们今后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事，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你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那男子说，谢谢。我说，那就谢谢我师父吧，是我师父让我来救你们的。那男子笑了，笑得很开心，说，那就谢谢你师父。然后开着车慢慢地往前走。我站那里目送他们走出很远，眼里噙满了感激师父的泪花。这一幕让附近的十几人都看在眼里，听得真真切切。我再过去给他们讲真相劝退，他们都爽快地做了三退，有的还接受了真相资料。那晚明显感到师父的加持，状态非常好。回家数了数三退人数，102人。再举一例，一天晚上从饭店走出一家四口人，看那老妇人也快70岁了，我迎上去说，大妹子你好，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他看了看我，问什么好消息？我说是三退保平安的事。老妇人一听就火了，什么三退保平安？我有40年的党龄了，共产党领导的这么好，你别在这儿搞这些事。我一听心里非常难过，眼泪都快出来了。我一边求师父救这一家人，一边说，大妹子，我都这把年纪了，我能在这儿说着玩吗？他问我多大年纪了，我说今年整80岁。他说还真不像。我说我是修炼真善忍的，也就是修法轮大法的，修炼前有9种病，生活不能自理，修炼后各种病全好了。我又把恶党做的邪恶之事给他讲了一遍，说，大妹子，共产党犯下的这些罪恶你不知道吗？你入过党团队，发誓要为他奋斗一生，就是他的一份子，把命交给了他，到人类大淘汰时不退出他都不能留下来。如果从心里退出中共的这些组织，就是解除了自己发过的毒誓，不归他管了，而由高级生命来管。我看你一家都是善良人，所以才跟你们说这个事儿。我讲到这儿，老妇人转怒为喜，说，以前别人也给我讲过法轮功真相，劝我三退，我没退，今天听你讲我明白了，看样你也是真的是为我们好，反正留着他也没用，退出他。马上指着身边的人说，这是我儿子，也是党员，这是我儿媳，入过团，我孙子戴过红领巾，都退出来。这时我的眼泪真的流下来了， 我送给他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嘱咐他回去好好看看。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劫难来时命能保。那妇人喊着他孙子的名字说，快谢谢奶奶。我说，不要谢我，要谢谢我师父，是我师父让我救人的。那妇人说，那就谢谢你师父。那媳妇儿说，阿姨看着真善良。那儿子说，阿姨，快九点了，快回家吧，注意安全。看着这一家人明白了真相得救度，我从心里替他们高兴。有时人心出来了，邪恶就捣乱。有几次我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劫持到当地派出所，到那里我就是讲真相。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的配合下，当天就回到家中。因为天天出去也不断总结经验，找出哪儿没做好没讲好，从中找出自己还有哪颗心，如急于求成、显示心、欢喜心、求三退数量等，通过不断的学法修去它，心中救人的神圣感和责任感更加强烈。这些年来，有不少同修为我能面对面讲真相而高兴，其实不是我的功劳，是师父的精心铺垫。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部分，再也不来了。2014年的一天晚上，快11点了，我才回到家。我开开门一看，哇，来了一屋子人。原单位领导陪同本地派出所和610人员又到家里骚扰来了，还叫来了我儿子和女儿。一个领导模样的人站起来说，大姨，你回来了。我心想，这么多人来我家是听我讲真相的，请师父加持，一切师父说了算。我笑着说，你们等我很久了吧？一个人说，没什么，他们就是来看看你。我说，既然是看我的，那我就说说我的情况。我先把我修炼前的身体状况叙说了一遍之后，我问，不到50岁我就不能上班了，成了个废人。我病倒在床的那时候，你们领导谁也没来看过我吧？接着告诉他们，96年我学了法轮功，不到一个月，所有的病全没了，不但再也不拖累老伴儿和儿女了，20多年来我从没看过医生，也从没吃一颗药，我都是80岁的人了，不需要儿女照顾，还能照顾老伴儿。法轮功主要是教人修心性，做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人。社会上吃喝嫖赌偷盗抢劫杀人放火的没有一个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对个人和国家百利而无一害，共产党镇压法轮功的一切说辞都是造谣诽谤诬陷。中国有着5000年的神传文化，是敬天敬地敬神的，共产党宣扬无神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蔑视人的生命。1949年以来，和平时期利用各种运动杀害了8000万同胞， 89年动用坦克屠杀大学生，现在又杀害法轮功弟子，活摘大法弟子器官高价出售，谋取暴利，天怒人愤呐，人不治天治。贵州省泾县藏字时道出了天机，中国共产党亡。大法弟子只是说真话，讲真相，救人，这不是在做好事吗？我也希望你们在座的每个人都能三退保平安，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宪法不是规定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吗？我这个80岁的人了，没枪又没炮，就是给我枪炮我也不会用啊。你们怕我什么？一次次的来我家骚扰，还干扰我的孩子。我和邻居关系都很好，你们这么对我，让他们怎么想？你们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国家的栋梁，拿着高工资却来监视一个80岁的老太太。我要给你们曝光出去，让全世界的人都看看中国这些年轻人在干什么。你们不怕丢人，可我都替你们丢人。我说到这儿，一个领导模样的人站起身来，边说边走。大姨，我们以后再也不来了。这一次他们说话还真算话。我弟在肃江大潮中和敲门行动中，很多同修被骚扰，他们真的再没来骚扰过我。第三部分，家人在大法中受益。丈夫今年78岁，常年高血压，2016年上半年得了偏瘫，住进了医院，医生要开颅动手术，专家会诊结论是年龄太大，手术危险性高，保守治疗。我修炼法轮大法，多种疾病不治而愈，老伴儿知道大法好，很支持我修炼。邪党迫害大法，邪恶人员经常到家里骚扰，由于害怕，老伴儿由支持变冷漠，给我做三件事，制造不少麻烦，实际是为提高我的心性。这次住院，我在医院全天陪护，细心照料。我对老伴儿说，只有大法能救你，你在心里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头使劲地点点头，然后我和老头一起听了两遍师父在济南讲法的录音，结果他恢复得很快，医生都感到惊奇。他住了24天医院就回家了，回到家能坐起来就看真相资料及明慧周刊。两个月后基本恢复正常，生活能自理了，且脸色红润，比生病前面相还好看。更可喜的是心理的变化，同修来我家学法，他特高兴，还让大家喝水吃水果。我要出去讲真相救人，他还说，你出去做你的事，不要担心我，我饿了就先吃点水果点心什么的，你要注意安全。以前可不是这样，有时没及时给他做饭就有怨言，多次向儿女告我的状。儿子女儿相信大法，支持我修炼，都有很好的稳定的工作，孙女儿和外孙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孙女儿顺利考上了研究生，外孙也考上了理想的大学。这不，今年儿子全家到西藏去旅游，回来对我说，妈，我给你带来了你喜欢的东西。一边从包里往外拿，一边说，这是给师父烧的高香，这是给师父喝的油茶。 第四部分，青山遮不住，大江东流去。2017年11月22号，我像往常一样，早早给老伴儿做好饭出去了。大约八点左右，我在过马路时被一辆出租车撞倒，撞得很厉害，血流了一滩，处于半昏迷状态。正好儿子的朋友路过，看到我的情况，马上给儿子打了电话。儿子来了，他俩把我送到医院，做了各种检查。拍片子时，我听到几个医生及护士在嘀咕，这老太太的骨骼这么好，像年轻人的骨骼，要不然准得撞散了。诊断结果，右胳膊从肩部撞断，右腿膝盖骨撞碎，两处都被打上了石膏。那真是钻心的痛啊，痛得我没有了意识。在似醒非醒中，我看到在走廊里有几个穿白衣服的小孩，还不时地往我这儿张望。他们好像是在想，这是谁家死人了？突然我的脑子清醒了，知道这是旧势力往死里迫害我呀。我马上求师父救我，我还有任务没完成，还有很多世人我还没救呢。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我一遍一遍地求师父，同修来医院看我，另外空间的邪恶控制家人不让见，同修送来师父讲法的音响也被儿子收走了。我虽然右半边身体浮肿不能动，脸也肿得睁不开眼睛，身上还安了各种仪器，但我头脑越来越清醒，我感受到了师父的加持，也感受到同修在为我发正念。我静静地向内找，有时对老伴儿还有怨恨心，还有对名利情的执着，还想依赖邪党头子为大法做些什么。有一次还看电视去听邪党头子的什么讲话，甚至感觉讲得很在理，讲真相还讲现任邪党头子怎么样怎么样。正法的形式是师父在掌握，怎么还希望常人为大法做些什么呢？这是多大的漏啊。根子找到了，感觉身上轻松了很多，肿消了，各种管子和各种仪器陆续被撤掉，有人扶着能下地，同修来交流，家人不再拒绝，也能听师父讲法。这时我就要求出院，儿子和女儿不让，我求师父，医院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要回家学法练功。在我强烈的要求下，医院同意不办出院手续，随时可以再回来入住。但医生断言，恢复好了胳膊也抬不起来，腿走路会很困难。我心想，你医生说了不算，我有师父管。回到家，早晨3:50该练功就练功，站不住就坐在床边练，右臂抬不起来，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盘腿时右腿拉不上来，我就硬把它拉上来。中午我自己学法或看周刊，下午同修来我家一起学法，发正念，在法理上交流，感觉提高得很快，身体一天一个样，不到20天练第二套功法，头前抱轮，胳膊就能做到位，扶着墙能走路。儿女们看到这种情况，也感叹大法的神奇， 也不再逼我去医院做什么康复治疗。我想，我不能老在家里待着，不讲真相，不救人，怎么能行呢？那几天，我梦里都是讲真相，同修为我准备了手机对答讲真相。一天上午，我讲了2个小时，只劝退了一个人。这不行呀，还有安全问题，我必须得走出去。我家住1楼。一天下午学法结束，同修们离开后，我扶着墙就出去了。遇到没有可扶的地方，我就一点一点往前蹭。一遇到人，我就停下来讲真相，实在走不动了，就靠在树上歇一歇，慢慢地走出小区的大门口。那儿有个大超市，还有一个公交车车站，我就坐在车站的椅子上，只要有人来，不管是什么人，我都讲。第一天，仅1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劝退17人。当我往回走时，感觉身体轻飘飘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的家，只知道是师父在加持我，心里一遍一遍谢师父，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其实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呀，弟子只是有这颗救人的心。回家看自己记得3退名单，这哪是字啊，手根本握不住笔，身上的衣服湿透了，右腿又痛又肿，我来不及换衣服，其实我自己换不了，一头倒在床上。女儿来家做饭我都不知道，在我似睡非睡时，看到空旷的天宇中有10个大字，青山遮不住，大江东流去，金黄色的，每个字都笑眯眯的，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呢。那天以后，我就天天坚持出去讲真相，因为腿走路有点瘸，怕别人看见影响不好，我就晚上出去，身体恢复很快，能站着练功了，胳膊每天都硬挺着往上抬一点，也有劲了，生活能自理了。现在洗衣服做饭一切家务事都能干，还能照顾老伴儿，儿女们都有工作，也不用天天往这儿跑了。医学上的断言对大法弟子是不起作用的，全家人又一次见证大法的神奇。按照师父要求，在法中修，一心为他，无私无我，一心只想着快救人，大法的力量就展现出来，解体着生命背后的邪恶因素。现在我的身体完全恢复正常。有同修说，你比以前腰还直，听力比以前还好。有时世人问我多大年龄了，我说80岁了，他们不相信，这哪像80岁的人呢，脸上一点皱纹都没有，还有一口真牙。现在除了白天能出去，我也习惯了晚上出去讲真相，状态又恢复到了以前，出去就不想回家，直到超市、商店、餐馆家家都关了门，才想起来是该回家的时候。在师父正法的最后阶段，我心里只有做好3件事，多救人，快救人，做一个让师父欣慰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兑现自己的誓约，圆满随师还。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天目所见另外空间主元神的几个情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下面是我天目看到的关于常人和同修的一些情况，写出来供同修参考。一、众生急盼得救。2004年，我在读书期间，一次我去图书馆上自习，身上带着自制的大法真相资料，在图书馆过道上路过一个女同学，突然见到另外空间的她扑通一下跪在我面前，求我救她。当我把真相资料给她时，她都没来得及看我一眼，坐下来展开资料就读，那种生命的专注至今记忆犹新。2005年毕业后，我们当地一位法院民事厅副厅长分管迫害法轮功，因为之前他曾经与我有过比较亲近的关系，后由于某种原因关系破裂，我就动念用真实署名给他写真相信救他。后与同修交流，结果该同修说，现在迫害很邪恶呀，你们现在关系又不好，还是不要写了。被同修三说两说，我就同意不写了。当天晚上梦到他跪在我面前痛哭流涕，求我一定要救他。醒来后，生命在深渊中求救的绝望与急切历历在目。我再也不考虑同修的劝阻和自己是否会被迫害，给他与他的亲属以真实署名写了真相信。后来听他家人说，他读信后喃喃自语，没想到某某心中还那么关心我啊。我同时把他的家庭电话给明慧网发了出去，他有次见到我说，我家接到了太多国外电话了，我儿子及丈夫不断的接电话，我再也不做法轮功的案子了。从那以后，他果真再也没做过迫害大法的事，而且当地同修对他之后的行为评价都很正面。2005年冬天，我在一个公司上班，有位同事是博士，我们同一个办公室，没事的时候我就给他讲真相，讲三退，他不回应我，还面见嘲弄之色。一两次之后，我感觉无效，就不想再给他讲了。结果有一次在公司，我和他擦身而过时，他的真我突然对我开口说话，求你一定要多给我讲几次，我被后天的东西灌输的太多，把我的本性盖住了，你多次讲我就能醒来。听到他主元神求救，我就多次给他讲。后来公司副总为了调查我是否修炼法轮功，找到我讲过真相的很多同事了解我的事情，被找的同事没有人就此跟我打招呼，只有这位博士悄悄地告诉我，你小心一点，可能马上副总要找你谈话，你可能会被辞退，副总找了很多人调查你。果真当天副总就找了我，虽然到最后我也没有把这位博士劝退，至少他已经大体明白真相。这件事情说明生命很多本性真我都是在急盼得救，而且要想救他，不是一次两次讲真相就能明白，因为他们被盖得太深，一定要多次讲。只要生命在我们身边，就一定是有得救的希望，不要放弃他们。二、同修身体另外空间所见。2010年，我看到一位已经基本不能修炼的昔日同修的真我景象，他的表现是沉迷于网络小说和打麻将，内心知道大法好，想修炼却走不回来。我看到他身体内部有一套黑色的机制在运转，这个机制从上到下有一个轴，轴上装了很多盘在转动，从而带动他的身体，很类似师尊在转法轮周天中讲的密宗的中脉，还带动几个轮。我看到他的主元神飘在他的头顶上空，非常可怜无助又无可奈何，想控制自己的身体控制不了，又因为他自己知道有使命的，所以又不甘心放弃身体的控制权。而这位同修这些年也一直行为上沉迷于小说，却又感觉小说没意思，只是像空虚无助时身体不由自主的在看，心里一直明白想修，却又把控不住自己的身体走不回来，心灵一直在痛苦中挣扎。还看到一位色欲特别重的同修，身体内也有一套机制， 整体上看似如小臂一般粗细的黑色棍子一样的东西，从头顶一直贯穿整个上半身，棍子的后端向一侧弯曲，根部是尖的，扎在微观处，而这根棍子层层分解开看，是层层身体的旧势力的机制组成的，控制每层身体的机制都在比这层身体稍微观一点的空间，因此能够轻易带动这层身体，而这层身体表现出来又无能为力被带动着，层层机制也是黑色的，由他本人没修去的色欲物质构成，但一旦形成机制后，就把色欲执着放大了上百倍而不止。其实他本身的色欲并没有多重，所以一旦机制打散，再清理色欲败物很容易。他身体内的机制底端是大量的色魔，顶端有旧势力在操控，旧势力仿佛组成一个司令部，既操控机制，也操控什么时候给同修塞个异性，什么时候绑架同修。坚定的同修每次可以艰难逃脱，但如果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会处于怪圈中恶性循环，修炼上不坚定的人就会犯戒及各种错掉下去。所以如果同修只把色欲当作自己的执着心去，就很难清除，常表现出不可自拔的陷入其中，其实是层层机制都比这层身体微观造成的。而且这样的同修往往心里很想去色欲，平时却又发现不了色欲心的根源在哪，也是因为旧势力把这些败物及机制安排在每层身体的微观一点的位置藏着，这样的同修就必须把自己沉浸在法中，多学法，甚至是背法，求师尊看护，同时一定要坚决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否定跟他们签过的约，而且一定要不断的长时间发正念，清理自己身体内的旧势力及其邪恶机制。发正念时，表面意识找不到他们不要紧，修成的那面找得到他们。发正念时间长了就会有效果，同时白天尽量不让自己脑子里空下来。如果做常人事情时，最好同时听交流文章，都能清理色欲。要去掉这色欲败物，要一段比较艰难的长期的过程，但是要有恒心，不断的学法，发正念，否定旧势力，就一定可以去得掉的。如果师父把他安排在哪位同修身边，请帮助的同修一定不要因为过程太长而不耐烦。色欲重的同修很艰难，如果再修，需要同修的帮助，一定可以走得过来的。以上是我多次瞬间天目所见，应该是师尊在点悟，直到今天突然觉得我应该写出来，也许对同修救人和帮助昔日同修有所帮助。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